江湖上提及神医，无人不想到吉祥文莲花楼楼主李莲花。他那能起死回生的医术已在市井之间传成了奇迹，化不可能为可能，介乎神鬼之间。这就是李莲花之所以称为神医的原因。但江湖上提及名医，人人皆知指的是有药无门公羊无门先生。这位公羊先生并非是只养公羊而不喜关门，专和亡羊补牢背道而驰。他正是复姓公羊，大名无门。公羊无门现年87岁，留着一撮山羊胡子，长着一张山羊脸，个子瘦小，年纪虽已老大，却仍在江湖游荡，与吉祥文、莲花楼、神龙见首不见尾不同。公羊无门背着个书生背篓，每年随大雁北上南下，年年走同一条路。江湖中人若是有求于他，只要在路途中将他截住，公羊无门必定慷慨救人，并且医术高超。数十年来，公羊无门医不活的不过11人而已。但江湖上若又提及侠医，近几年闯荡江湖的年轻人必定知道指的是孔燕神针、关和梦。此人与李莲花那等悬浮于传说之中的神医不同，江湖中甚少有人知晓李莲花的相貌、年龄、武功高低，甚至生辰八字，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鲁燕神针、关侠医乃是师出名门正派，年龄26，风华正茂，相貌英俊潇洒，身高8尺1寸，于戊戌年正月初一生，前途一片大好，并且孑然一身，尚无红颜知己相伴。如今这三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神医、名医、侠医，甚至方士、少主、方多病、朝廷捕花二青天之花如雪等等江湖中声名显赫的人物，居然都聚在了一起。各位神医、名医、侠医聚在一起，自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方多病也在一起，证明有热闹可瞧。花如雪也聚在一起，那就是发生了一些需要捕快衙役插手的事情。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就是江湖上一个叫金满堂的人得了一场怪病，而金满堂这人也并没有什么稀奇，他不过是家财有10几万两黄金，外加30几万两白银，以及难以估算数量价格的珠宝而已。一，有钱能使磨推鬼。方多病已经笑了快要一整天了，如果不是他还年轻，只有22岁，可能牙齿也被他笑掉了不少。李莲花、公羊无门和关和梦见面了，他已整整幻想了6年。这位不会半点医术的江湖骗子终于要踢到铁板了。这回看李莲花要如何扯漫天大谎，如何不让人发现他是个伪神医。方多病22岁，武林大家方氏的大公子， 名号多愁公子，和吉祥文莲花楼中那位神医李莲花是6年的老友，如今正坐在金满堂府中迎仙殿正中的太师椅上，看着对面的人爽朗的大笑，口称久仰观侠医大名。坐在方多病对面的少年男子，长袍缓带，面目俊美，和骨瘦如柴、苍白瘦弱的方大公子大大不同，的确是明珠美玉般的少年英雄。关和梦闻言后长身而起，对方多病一一恭恭敬敬地说道：“不敢不敢，方大公子文采风流，在下如雷贯耳。”方多病呛了一口，继续满面春风地笑着，转向身侧的一位貌若山羊的老者拱手：“久仰公羊前辈大名。”坐在他身侧身高5尺、留着一把山羊胡子、跟他一样骨瘦如柴的老者，便是有药无门公羊无门。公羊无门年纪虽老，却是最先到京府的，他已来了一日。花如雪是因为温州金陵剑董玲翠死京府一事登门调查，听闻金满堂得病之后，邀请关和梦和李莲花为金满堂治病，而关和梦到达2日之后，李莲花才被方多病脱衣而来。个人到达京府的时间不一，前后约莫相距5日。比起关和梦的彬彬有礼，公羊无门只是对他掀了掀眼皮，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什么。方多病不知不觉啊了一声，公羊无门突然说道：“如你这般根骨，60岁后当百病缠身，你要进补。”这老头貌似衰弱，提起嗓门却如惊天霹雳，把方多病手中的茶杯茶盏震得叮当作响，在座几人都吓了一跳，却听有人咳嗽了一声。方多病沉下脸：“你咳什么咳？”那人歉然说道：“我呛了一口茶。”说话这人脸色白净，容貌文雅，规规矩矩地端坐在方多病右手边，看似是一个有些潦倒的书生，此人正是李莲花。方多病闻言正想哼一声，又听李莲花极认真地补了一句：“万万不是在笑话你。”关和梦差点笑了出来。方多病瞪着他半晌，从牙缝里硬生生挤出一句：“客气了。”李莲花一本正经地微笑：“应该的。”这几人都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角色，武林富豪金满堂身患怪病，3位大夫前来会诊，而方多病代表方氏给金满堂送了节千年人参来。又听说金满堂患病之前，温州金陵剑董玲在金满堂的元宝山庄忽然死去，补花二青天之花如雪正在元宝山庄调查此事。这几日原本钱多人少的元宝山庄忽然就多出了许多位大人物。各位神医，老爷有请。正在李莲花说到应该的3字的时候， 元宝山庄的管家金元宝，捏着嗓子喊了一声，那声调让方多病想到给皇帝传言的太监，心里暗暗好笑。三位神医站起身来，方多病跟在李莲花身后，饶有兴致地往金满堂卧室走去。不知这位家财万贯的武林财主究竟得了什么怪病，需要召集三位神医为他治病。但无论方多病在心里猜测了几千几百次，他看到金满堂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李莲花根本是吓了一大跳。关和梦噌的一声松开了剑柄的鸡簧，公羊无门嘿了一声，那房间的大床上躺着一具爬满蛆虫身着锦衣的尸体，早已严重腐败了。只听身后元宝山庄的总管金元宝恭恭敬敬地说道，这就是老爷的病体。他根本……关和梦眉头紧蹙，他根本早就死了。公羊无门，老眼无神，居然打了个呵欠。李莲花十分敬畏地望着这江湖中最有钱之人的尸体。金元宝阴森森地说道，胡说八道，谁说老爷死了？老爷只是病了，五天没有起身，我今天还给他换了衣裳，谁说老爷死了？几人面面相关，都是倒抽一口凉气，目瞪口呆。金满堂的确是死了。门外突然传入一个更加阴恻恻的声音，有人冷冷地说道，他的死期约莫与金灵剑董灵相近，我已先请公羊无门看过，金元宝确实疯了，你们不必理他。方多病震惊过后奇道，金满堂和董灵一起死了？怎么会？我听说董灵和金满堂毫无交情，不过是路过这里住了一晚，突然暴毙，怎会连金满堂都死了？突然站在门口的人长着一张老鼠脸，正是身着白衣的捕花二青天之花如雪。只听他仍旧嘤嘤地说道，为何会一起死了？我也很想知道，你们三人如能弄清金满堂是如何死的，便能免去一场大祸。方多病问道，什么大祸？关和梦说道，金满堂死后留下偌大财产，他又无妻子子孙。方多病顿时醒悟，啊，因此金满堂的死讯一旦被传扬出去，只怕觊觎这份无主之财的人不在少数，只有查明真相，妥善处理好金家财产，寻出继承之人，方可叫人知晓金满堂已死。花如雪说道，幸好金元宝也已疯了，金府上下都以为金满堂仍然活着，不过却得了一场怪病。李莲花看了恭恭敬敬犹如木头一般站在门口的金元宝一眼，极认真地看着他腰上悬挂的干枯棘皮和一小串重米，喃喃地说道，这位金总管疯得也很奇怪。花如雪仔细看了他一眼，忽然说道，李莲花。李莲花连忙道，正是。 花如雪神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继续方才的话题。所以定要查明五日之前元宝山庄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金老板的尸体已经坏了。关和梦已走过去细看那具尸体，要查明他的死因究竟为何，只怕有些麻烦。花如雪冷冷地说道，董宁的尸体我已看过，脸上表情和金满堂一模一样，随身之物全在这里。啪的一声，他抛出一个灰色布包，关和梦打开布包，只见里面有董宁的精灵剑、雨伞一把、换洗的衣服几件、钱袋一个、梳子一把，此外别无他物。刹那间，几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梳子上，只见那梳子是玉质，光润晶莹，虽然断了两根梳齿，看起来仍然价值不菲。尤其梳身刻有几道凹槽，更与其他梳子不同，却不像董宁这等江湖行客所有。李莲花尚在董宁的遗物之中东张西望，公羊无门却已和关和梦一道走向金满堂的尸体。着手翻动，过了片刻，公羊无门忽然说道，李莲花，你以为如何？方多病正站在公羊无门身后探头探脑，闻言向李莲花望去，脸上挂着古怪的笑容。只见李莲花呆了一呆，只得慢慢走了过来，瞄了金满堂的尸体一眼。啊！公羊无门老眼半睁半闭，依你之见？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道，依我之见。方多病在肚里爆笑，却也有些担心，毕竟验看金满堂死因并非儿戏，李莲花若是在此刻被揭穿是个骗子，那可大大的不好玩。只听李莲花慢吞吞地继续说道，金老板并非为人所杀。方多病心下大奇，什么？却见公羊无门老眼一睁，李莲花不愧是李莲花。关和梦也是点头，以在下看来，金满堂浑身无伤，双目大睁，表情惊恐，面部紫黑，双手紧抓胸口，经银针试探并非中毒，因是惊吓而死。方多病斜眼看李莲花，明明看到他松了口气，却立刻露出微笑说道，金老板岂是容易被人所害的？只是不知令他惊恐万分突然暴毙的究竟是何事何物。关和梦摇了摇头，若是真如花捕头所言，董宁的死法和金满堂一模一样，难道董宁也是被惊吓而死？金满堂年过五十，武功不高，尚有病痛缠身，被惊吓而死情有可原。要是说精灵剑董宁也会被吓死，那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公羊无门哼了一声，以惊人的嗓子说道，若是撞见了画皮的女鬼，吓死几个年轻人也不奇怪。关和梦恭恭敬敬地陪笑脸，画皮之说 终是故事而已。公羊无门，双眼翻天，却是不愿看他。这位老头脾气古怪，近世重名气得很，只愿和李莲花说话，却是努厌神针为草芥，不屑与之交谈。花如雪这时阴恻恻地说道：我只说董宁临死的表情和金满堂一模一样。公羊大夫验过尸体，说是被吊死的，尸体还在隔壁。金老板就是死在这里。方多病问：董宁又是死在哪里？花如雪说道：金满堂就是死在卧室之中，据说是扑倒在窗下，可能是从窗户看到了什么古怪东西。李莲花插口问：那董宁呢？花如雪说道：董宁倒在窗外花园里。方多病忍不住说道：难道他们同时见了鬼，一起被吓死了？花如雪阴恻恻地说道：很有可能。李莲花瞪了方多病一眼，他一不怕穷，二不怕脏，唯独最怕的就是鬼。方多病却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看这事必定就是元宝山庄里有什么可怖的怪物，把金满堂吓死，把董宁吊死，又把金元宝吓疯，只要我们抓到那个怪物，事情立刻就清楚了。关河梦和公羊无门都是皱起眉头，花如雪没有半分高兴之色，又阴森森地说道：如果是画皮的女鬼，你捉得到吗？方多病瞪眼回去，说：你怎知我捉不到？花如雪横眉冷笑。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道：即使是画皮女鬼、白骨精、狐狸精，方大公子也是一捉便到，绝无二话。关河梦脸现微笑，方多病悻悻地说道：你又客气了。李莲花正色道：不敢不敢，应该的。二玉梳子。众人把金满堂的尸体分分寸寸查看了一遍，除了更加确定他并非为人所杀的看法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又到隔壁查看了董宁的尸体。董宁的尸体公羊无门早已看过，他颈上一道麻绳勒痕十分明显，颈骨已断，脸色红润，表情惊骇，身上也无其他伤痕，像是自己上吊自尽，衣上一尘不染，看不出挣扎痕迹。走出房间之后，花如雪把金满堂的卧室锁上，领着几人到了窗外花园之中。元宝山庄的庭园开满鲜花，树木十分茂密高大，一看就知道花费了许多心血。方多病刚才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肚里嘀咕，如今更是嘀咕不停。金满堂的庭园里种的都是奇花异草，他竟半株也不认识。方氏在江湖中也是一方富豪，和金满堂相比，那奢华程度仍然相距甚远。庭园中除了种满方多病不认识的花草树木之外，尚有以昆仑紫玉铺垫的鹅卵小白玉露一条，两侧生长如女子发丝般的碧绿青草， 柔嫩多汁，有一尺五寸来高，十分风雅。在这清清翠翠、风雅馥郁的庭院之中，花如雪却已渐翘在庭园草皮上画了一个长条形的框框。方多病定睛一看，本要嘲笑花如雪大惊小怪，却是越看越好奇。这是什么东西？花如雪双手抱胸，站在框框之旁，充耳不闻。倒是关和梦惊叹了一声，这可是足迹吗？原来碧绿茂盛的草地上留着两道古怪的叉痕，像被什么东西犁过一般，却只是折了草茎，没有掀起泥土，而且有些较为生嫩的草茎是从中折断，并非因为经受践踏或者重压而萎顿。这两条叉痕既不像人行走踩的，也不像车轮碾过的痕迹，倒像是什么东西从草上掠过，由浅而深擦过了一片草地。单看这叉痕，却又不像飞鸟或者蝙蝠所为，必是比飞鸟沉重得多的物体，方能在掠过草丛的瞬间留下这样的叉痕。不是足迹，公羊无门说道，说不定是草上飞。几人眼睛一亮，那种在草丛上借力掠过的轻功身法，说不定就能造成这样的叉痕。关和梦应声拔身而起，施展草上飞，掠过一片草丛，落在了庭园另外一边，衣裳已插出了一片污痕。如何？花如雪首先摇头，冷冷地说道，我已试过，你自己看看。关和梦回头一看，草上飞虽然能令一片草茎折断，留下的却是一道叉痕，并且叉痕比被花如雪画起来的那两道宽得多。那两道古怪的叉痕笔直如用墨尺所量，自己留下的痕迹却是有所偏离，并且深浅不一，果然并不相似。看来这叉痕也不是草上飞留下的，方多病说道，果然有点古怪。花如雪哼了一声，废话。李莲花对着两种叉痕看了一阵子，顺着痕迹往前走，痕迹消失在庭园草地中间。他抬起头来，面前二丈方圆除了鲜花和青草什么也没有，回过头来亦只有那栋死人的房间，最多不过门前尚有一棵大树，人是什么也没有。在庭园中搜索，除了两道古怪叉痕之外，也没有更加古怪之处。几人在元宝山庄内绕了几圈，人是在大厅坐下，将董林的遗物摆在桌上，围桌而坐。那个，我始终觉得这个梳子有点怪。李莲花对着那玉梳子看了很久了，这梳子是玉做的，似乎是质地很好的玉。关和梦文质彬彬地提醒他，李神医，这是翡翠玉梳，而且这块翡翠质地透明碧绿，十分罕见。李莲花茫然地啊了一声，翡翠是很硬的吧？方多病耸了耸肩，不错，他腰上就 悬挂一块翡翠玉佩。人说玉有五德，君子必佩玉，所以方大公子身上向来玉不离身，翡翠却是硬玉铁石。李莲花继续说道，难道梳头能把翡翠梳子梳断了好几根梳齿？花如雪冷冷地说道，若是摔在地上，倒也难说翡翠梳子会不会断去好几根梳齿。李莲花指了指那把玉梳子，那个不像。方多病一把抢过玉梳细看，却见断裂的两根齿梳根断纹向左，一根断纹向右，并非整齐断去，倒像扭断的。李莲花漫不经心地嗯了一声，所以说这把梳子很奇怪。关和梦聪明雅达，闻言问道，莫非李神医以为这翡翠梳子曾经被插入孔隙，而被内家高手灌注内力扭断了此梳？李莲花摇了摇头，慢吞吞地说道，不是。关和梦一愣，只见李莲花突然露齿一笑，我是说这梳子说不定不是一把梳子，而是一把钥匙。围坐的几人脸色一变，李莲花从方多病手中接过那把玉梳，轻轻摸了摸梳子上的凹槽，做了个插入的动作，而后扭动。几人顿时领悟，如果这把梳子真是折了梳齿，那么是谁将它插入何处，如何扭动？这种用法的确是像把钥匙。如果这把翡翠梳子不是梳子而是钥匙，它是哪里的钥匙？为何董林会将它带在身上？他又为何而死？方多病诧异地看着那也许是钥匙的翡翠梳子，半晌，方说道，钥匙，有钥匙意味着有金银珠宝，武功秘籍，古玩字画，说不定还有美女如云。花如雪阴森森地说道，有钥匙意味着有密室，有门。几人面面相关，密室？金满堂元宝山庄之中真的有所谓密室吗？半晌后，方多病嘿嘿笑了两声，如果这梳子真是把钥匙，那当然有密室。换句话说，如果元宝山庄里没有密室，这把梳子多半就不是钥匙。李莲花就是在胡说八道。李莲花尚未说话，公羊无门已用霹雳般的嗓门说道，找。花如雪其实早已把元宝山庄仔细收了个遍，闻言唯现冷笑之色，这元宝山庄之内并无高手，财宝众多，靠的是十分缜密的房屋设计。间间房屋其实都由钢板所制，地面门窗也是金刚铸成，上柱有锁，合拢门窗便即锁死。有些地方明知内有珍宝，但若无特制钥匙，火烧水淹都无法打开。钢板本薄，要在墙中藏有密室而不为人发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花如雪早已手持金家钥匙，将各个房间打开来看了一遍，并无所获。方多病很是兴奋， 一把拉住李莲花，走走走，找密室。公羊无门，老脸上虽然尚无表情，却是显然对金满堂家中的密室感兴趣得很。关和梦也是目中大有跃跃欲试之色，抢着出门，和李莲花在门口一撞，两人都是一愣，退开两步，顿了一顿，走向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李莲花被方多病拖着直往厨房走去，只听他说道，像金满堂这样只爱钱，连老婆都不娶的财迷，宝贝一定藏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我想库房、卧室、书房什么的是一定不会有的。李莲花只注意地上的台阶、砖块、门槛等等，即便他打起精神，还是被方多病拖得狼狼苍苍，一路上差点栽了几个跟斗。好不容易走到厨房，脚一滑，扑通一声，在厨房大门口扑了个狗吃屎，抬起头来眼冒金星，看着厨房后面的大树，继而看着方多病那双富丽堂皇价值千金的鞋子，满脸苦笑。你干嘛趴在地上？方多病明知他摔跤，等了等却不见他爬起来。地上有宝？李莲花叹了口气，摸了摸摔得疼痛的手肘、膝盖，慢吞吞地从地上爬了起来。地上没宝，厨房里也不会有宝。方多病听他不信自己的神机妙算，不免愠怒。你怎么知道厨房里一定没有？李莲花苦笑看着元宝山庄的厨房。这厨房四四方方，墙壁不过五寸来厚，四面墙壁两面有窗，连窗上的锁都是坏的，既没有哪里多了一块，也没有哪里少了一块。你说里面有密室，那要藏在哪儿？他环视着厨房，声音不知为何越说越小。方多病瞪眼看着眼前灶台碗柜宽敞、油盐齐备的厨房，心里悻悻然，嘴上强辩，谁说密室一定要很大？说不定藏金满堂宝贝的密室只有手掌大小，反正只要藏得进金满堂想藏的宝贝就可以了。李莲花倒是一愣，只要藏得进宝贝就可以？有谁规定密室一定要大得能藏人？多病，你果然是聪明得很。方多病顿时一乐，眉开眼笑，我说密室在厨房里，你偏偏不信。李莲花啊了一声，厨房里也是可能的。方多病已在厨房里搬起锅碗瓢盆，四处翻找密室，全然没听李莲花在说些什么，翻了半日什么也没找到，失望地回头说道，莲花，你，咦？他忽然发现李莲花早就不在他身后，不知何时已经溜了。关和梦沿着金满堂的卧室往书房走去，一路留心细看墙壁、墙角、砖缝和房屋走向，果然很快就让他发现有些树枝是新近折断的，其上似有被利刃割过的痕迹。关和梦初到江湖已有三年之久， 也曾见过不少奇闻怪事。金满堂暴毙以及董玲身上留下的那把断齿翡翠梳，这些已令他渐渐相信元宝山庄之内确实有着特异之处。金满堂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惊吓而死的？那把翡翠梳子是董玲带来的，还是他不知不觉已走到元宝山庄偏僻之处？四下花树茂盛，蝶蜂飞舞。关河梦无心欣赏，站在树下愣愣地出神，突然闻到什么气息，他本能地抬头一看，眼前一道白烟，寻烟望去，只见不远之处的树下，一个人正点了旱烟杆子。关河梦抬头看去的时候，那人转过头来，关河梦定睛一看，却是公羊无门，不禁微微一笑，说：公羊前辈可是寻到了密室？公羊无门下垂的眼睑动了动，有气无力地说道：没有寻到，来这里歇歇。小子你呢？关河梦摇头，一无所获，或者那玉书就只是玉书，并非什么药池。公羊无门嘿嘿一笑，金满堂有件心爱的宝物，叫做博兰人头，那是个蓝色的头颅骨，只有猫头大小，用黄金堵住双眼和鼻孔，弄成杯子的模样，用那人头杯盛酒饮下，能治百病，万毒不侵。20年来，只有10年前四顾门门主李香怡曾经得金满堂招待，喝过一次人头酒。此物是一家珍宝，只是使用过一次，效力便减少一分，十分珍贵。努验神针，关河梦，非正人君子不救。这般远道而来，为金满堂治病，难道真是为了金满堂这位臭名昭著的铁公鸡不成？正在两人交谈之际，身后房屋内有人惊恐万分的一声惨叫，是元宝山庄虎翼的声音。两人一愣，回身掠入身后厢房之中，只见偏僻的厢房内，幽暗空洞的屋梁下，一个人正在微微摇晃。关河梦脱口惊呼：金元宝！元宝山庄那发现金元宝的捕役已坐在地上瑟瑟发抖，骇然之极，指着梁下的金元宝怯怯地说道：总管。关河梦摸了摸金元宝的脚踝，此人悬梁不过片刻功夫，快把他放下来看是否有救。他纵身而起，将金元宝放下，疑是鼻息心跳，侥幸未死，颈上尚缠着他自己的腰带，两位大夫一阵急救，保住了金元宝一条老命。公羊无门在金元宝身上摸索了一阵，咦了一声，关河梦脸现诧异之色：公羊前辈，此人似乎不是因为受到惊吓而疯癫，这……他的手指在金元宝脑后触到一个圆形的细小凸起，在金元宝身上也有多处这般如豆子般的凸起，这似是一种病。公羊无门嘿了一声：寸白从。关河梦点了点头， 所谓寸白虫是一种乡间常见的疾病，多因生食猪肉牛肉而起，得此病者浑身身有虫卵，状如黄豆，在血肉之中蠢蠢而动，十分可怖。治疗却不甚难，只需下驱虫之药便可。只是一旦虫卵随血而上，入了脑内，便十分麻烦。虫卵梗于脑中，重则丧命，轻则疯癫，至于头痛、呕吐、发热、畏寒，自也是少不了。此病多是因食用了得病猪牛之肉，金满堂的管家居然得了此病，实在又是奇怪得很。关和梦心里暗想，看来金元宝的疯癫是因为寸白虫而起，和金满堂之死毫无关系。他在此时疯癫不过是种巧合，得此病应该很久了。公羊无门老眼凉凉地看着瑟瑟发抖的那位仆役，你还不走？那仆役顿时惊醒，连滚带爬地冲出房门。公羊无门语调突又变得气若游丝，看来金元宝上吊不过是疯癫发作，不是见了什么画皮女鬼。关和梦点了点头，疯子的行径的确不能以常人的眼光揣测，不知花捕头他们找到密室没有。三，密室。花如雪的确找到了密室，不过他找到密室是因为有人跟他说密室在这里，而那个语调认真面带微笑的人自然就是李莲花。那个所谓的密室就在金满堂卧室之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稀奇，在卧室之内有个柜子，柜子上有个抽屉，那抽屉本是用来放镜子、梳子、法油等等物品的，把那抽屉拔出来，那柜子靠墙的一块便露了出来。墙壁上有一排细微的小孔，将翡翠梳子往墙上一插，大小长短正好合适，这便是所谓的密室。花如雪看着李莲花小心翼翼拔出抽屉寻到密室，那张老鼠脸上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他和李莲花已不是第一次见面，这位江湖神医医术如何他不知道，但李莲花在壁窗有鬼杀人案中的表现令他印象深刻。李莲花是个不怎么笨的蠢货，花如雪心里冷冷地判断。李莲花插入翡翠梳子，证实这就是那个密室，松了一口气，微笑说道，我猜开锁的东西如果是梳子，密室应该就在梳子该在的地方附近。花如雪斜倚在门口说，打开来看看。李莲花指上用劲，那翡翠梳子质地坚硬至极，插入墙壁孔隙虽是刚好，却无法转动，卡在墙上。花如雪冷冷地说道，既然那梳子曾断了几根，证明断的时候并不是这般扭法。李莲花也很明白，梳子曾断了几根，不大可能是这般全部没入墙中的插法。如果一把梳子全都插入孔隙，扭起来要么完好无损，要么全部断裂，甚至可能梳子从中断开。 不大可能只断了几根梳齿。要扭断几根梳齿，必定是只有断裂的几根梳齿插入孔隙，用力扭动方有可能。但这墙上并无凸起，孔隙也是一排17个，恰好和梳子相附，没有其他选择。这密室究竟要如何开启？李莲花想了想，突然把梳子整个压入墙中，只见那17个小孔齐齐往下同线，墙中发出了轻微的咯的一声。我实在笨得很。董林扭断梳子，证明他找错地方，用错法子。李莲花喃喃地自言自语，不过他却找对地方了。正在他发呆之间，那抽屉之后的墙缓缓推出一个小抽屉来。花如雪皱眉，那抽屉中只有一块油光滑亮的黑色绸缎软垫，垫下似乎衬着棉絮，看上去十分华贵，只是软垫上凹了一块，珍藏其中的物件踪影渺然，早已不翼而飞。李莲花也很茫然，金满堂在墙壁里藏着块黑布做什么？花如雪双眼翻白，阴恻恻地说道，这里头的东西不是被偷，就是被藏到了别的地方。李莲花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仍是看着抽屉发呆。花如雪抬头看着屋梁，半晌说道，插痕、吊死、吓死、密室、失踪的东西。李莲花随他抬起头来，微微一笑，啊，哎。花如雪缓缓地问，你哀些什么？李莲花啊了一声，没什么。花如雪嘿了一声，这世上最无聊莫过杀人。李莲花的视线自梁上转到花如雪脸上，那一瞬之间，花如雪忽然想起，这是李莲花第一次正眼看他，他眉头一皱，却听这位神医说道，这世上最简单的也莫过于杀人。花如雪嘿了一声，杀人皆因人有欲。李莲花微笑道，没有欲望怎能算人呢？正在说话之际，却听方多病在外大喊大叫，李莲花，李莲花。花如雪冷冷地说道，这里。方多病闻声立刻冲了进来，金元宝脑子坏了，差点上吊自杀，我发现了厨房里面的秘密，灶门里面木炭堆里有。李莲花听得莫名其妙，茫然说道，金元宝差点要杀你？方多病暴跳如雷，不是，是金元宝要自杀，我在厨房。李莲花更加迷糊，金元宝要在厨房杀你？方多病被他气得差点吐血，咬牙切齿，一字一字说道，金元宝刚才上吊自杀，被关和梦和公羊老头救回来了，他没有要杀我。李莲花唯唯诺诺，方多病又说道，我在厨房灶门里找到这个东西。说完手掌一摊，花如雪和李莲花仔细一看，却是一张被火焚烧后残余纸片的边角，上面隐约有几个字。那是一张质地精良的白纸， 颜色微略有些发黄，被火烧去大半，熏得焦黄，边缘却仍然坚固洁白，历经照火而尚未化为灰烬。边缘仅是焦黄，可见此纸质地奇佳，并非寻常白纸。方多病说道：“这是一张温州楚啊。”李莲花和花如雪脸色都有些微变。温州楚纸只产于温州一地，以坚固耐用、质地洁白、锦华出名，十分昂贵，并且多为贡品，在元宝山庄左近绝无此纸。金满堂喜爱华丽，他平日使用的是苏州裁剪，和温州楚完全不同。花如雪在朝中挂职，对温州楚自是熟悉得很。这却是一张温州楚，看起来已经保存很久了，边缘之处虽然洁白，却已没有新纸那层皎洁之色。残纸上留着几个字，却是潦草的，让人无法分辨。草书不像草书，却也不似大篆小篆，看得人一头雾水。见了方多病从灶门里挖出来的这张残片，李莲花和花如雪全然把金元宝自尽未死抛在脑后，两人只看着那张残片苦苦思索。这张残片是完整的一片边缘，从上而下依稀留着四个字，盖着一个印鉴。难得此纸历经照火而幸存下来，居然无法辨识上面的字。方多病手握此纸，他虽然什么也没想出来，但已觉得元宝山庄这一串怪事的关键或者就在他手掌之中。他也看了这四个字很久，却实在想不出上面究竟写了什么。斜眼看花如雪，一张老鼠脸，黑得不能再黑，心里一乐，看来这位捕快大人也看不出来。正当他高兴之际，李莲花却喃喃地说道：“这四个字眼熟得很，定是在哪里见过的。”花如雪眼睛一亮，仔细想想，李莲花接过那张残纸，突然啊了一声：“磁铁为照，这四个字是磁铁为照，这是一张当票。”当票？方多病瞠目结舌，他家里从不缺钱，自是不知当票为何物。花如雪虽是见过当票，却从来没仔细看过，只有李莲花这等时常典当财物的穷人才认得出那四字是当户套话：“执铁人某某，因今急用将几物，当现银某某两，奉金出入均用现银，每月三分行某，期限某个月为满，过期认谱变卖，原有鼠咬虫蛀物主自干，磁铁为照。”当铺书写当票自有行规，字体自成一格，比草书更为潦草，难怪花如雪和方多病认他不出。不过这如果只是一张寻常当票，为何会以温州楚书写？票面上当的究竟是什么？认出这是张当票后，方多病对着那印鉴看了半天。这是不是当铺两个字？篆刻比字要好认得多。花如雪阴沉沉地说道：“这是元宝当铺四个字。”李莲花叹了口气 说道：听说金满堂年轻之时做的就是典当生意，开的当铺就叫元宝当铺。方多病啊了一声：我明白了，明白了。李莲花又叹了口气：你明白了什么？方多病嘻嘻一笑：这是张金满堂年轻时候做生意开出去的当票，现在却在金满堂厨房里烧了。那就是说，要么他已经收了银子，把东西还给人家了，当票已经无用；要么就是他抢了别人的当票，塞在灶台里烧成灰，不肯把当的那东西还给人家。李莲花继续叹气说：这些我也明白，我还比你多明白一点。方多病一腔得意顿时沉入海底，黑着脸问：什么？李莲花说道：最近来元宝山庄的没有别人，只有董宁，所以或者还可以假设这张当票是董宁带来的，何况董宁来自温州。方多病恍然大悟：我知道为什么董宁会死了，如果他带了当票和银子过来找金满堂要回当年当掉的什么宝贝，金满堂要是舍不得还给他，杀了董宁夺回当票，塞在灶台里烧了，都在情理之中。李莲花叹了第四口气：你果然聪明得很，你明白了，我还是一点都不明白。方多病得意洋洋：本公子已经全都明白了，你有什么不明白可以问本公子。李莲花顺口问：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为什么金满堂也死了？他以很同情的目光看着方多病：你不要忘记，他也已经死了。方多病突然噎住，满脸得意顿时化为黑气。如果是金满堂杀了董宁，那么为何金满堂自己也死了呢？他为什么会被吓死？花如雪淡淡地说道：能找到这张当票已是侥幸，方公子的想法纵使不是全对，也是对了一大半，只是其中的细节你我还未能参透而已。方多病心里大赞花如雪此人，看着虽然面目可憎，却是并不真的很讨厌。正是正是，事情的关键就在于金满堂为何而死，还有这张当票上所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李莲花喃喃地说道：金满堂是被吓死的，董宁是被吊死的，尸体又怎么会在金满堂窗外？花捕头，金满堂有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叫做博兰人头，你可曾听说过？花如雪点了点头。那是西域小国进贡前朝皇帝的礼物，而后流落民间，十多年前听说落到金满堂手中。不过我在元宝山庄搜查了几次，也没有发现博兰人头的下落。李莲花显得更加茫然：博兰人头果然失踪了，但也不能说明这密室里藏的东西一定就是博兰人头。花如雪嗯了一声：博兰人头的事暂且不提，董宁之死很可能和这张当票有关，金满堂的死或者真是意外，但是有一件事我始终想不通。 方多病奇道：“什么？”花如雪的目光只盯着李莲花。董玲是被吊死的，他是在哪里被吊死的？吊死他的绳索在何处？方多病恍然大悟，连连点头。李莲花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从墙上伸出的暗河，手指在河内软垫上摸索来去，嘴里念念有词，也不知在自言自语些什么，突然插口说道：“董宁之死不但可能和当票有关，或者还和密室有关。”密室？方多病指着那暗河：“这是密室？”李莲花微微一笑说：“他身上带着扭断的翡翠梳子，那说明他曾经用过梳子，只不过也许是找错了地方。他找到的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会以为是密室？说不定那个找错的密室和他的死有关。”花如雪眉头紧皱，声调终于沉了下来。他说：“元宝山庄里有第二个密室，董宁就是在那密室中被人吊死的。”李莲花大吃一惊：“我只是说，只是提醒大家，那个董宁曾经找错过密室，用错过钥匙。”花如雪瞪了他一眼。李莲花满脸歉然：“我没说元宝山庄里一定有第二个密室。”方多病哼了一声，心里暗骂李莲花是个彻头彻尾的奸猾小人。刚才本公子找你的时候已经把山庄收了一遍，元宝山庄绝对不可能还有什么其他密室，何况是杀人密室，绝对不可能。花如雪冷冷地说道：“元宝山庄财宝之名远扬，庄内门窗都是金刚锁制，若是锁了起来，间间都是密室，但杀人不一定要密室。金元宝的武功不及董玲，如果金元宝要杀董玲，用的必定是阴谋诡计。”李莲花连连点头。方多病突然说道：“董宁上吊，金元宝不也上吊了吗？”李莲花睁大了眼睛看了方多病一眼，慢吞吞地说道：“或许是元宝山庄里的人自杀都喜欢上吊。”花如雪嘿了一声：“不置可否。”众人在金满堂的卧房里商议半天，毫无头绪，转回去看金元宝的状况，却见他本是疯疯癫癫，上吊被人救回之后却痴呆僵硬如死人。据说他的咽喉受到了重创，被公羊无门下了十数针银针，只怕三两个月内休想开口说话，十来天内休想自由行动了。他能有一条命在，实属侥幸。折腾了大半天，事情疑点越来越多，草地上奇怪的插痕，厨房里的当票，金元宝上吊，暗门里的宝物失踪，元宝山庄中的怪事仿佛并不因为金满堂的死而结束，仍旧在继续。众人从金元宝房间出来之后，各自回房休息，等候午时用餐。方多病跟在李莲花身后，也大步进了李莲花的房间。见他回房之后，先拿了扫把，把房间仔仔细细扫了一遍，而后又拿了抹布，擦桌子，沉浸在其中的模样终于忍无可忍，说：“ 紫莲花，你到底想出来金满堂是被什么东西吓死的没有？我在这里待得越久，脑袋越大。李莲花慢吞吞地说道，你的脑袋本就比我大。方多病一愣大怒，正要发作，却听李莲花喃喃地说道，但是这一次我也糊涂得很，我想不明白的事只怕比你还多。还有我……他顿了一顿，抹桌子的手停了下来，轻轻舒了一口气，坐了下来，伸手支额，看起来有些累。方多病又是一愣，你不舒服？李莲花摇了摇头，突然说，你说金陵剑董玲在江湖中名声如何？方多病本见他脸色不好，有些担心，李莲花猛地转了话题，不免愣了第三次，心里悻悻然的，这死莲花仍是天下第一会整人的混蛋，哼了一声。董玲的名声虽然没有外面那位鲁彦神针关霞一好，却也是江湖俊眼之一，名声不错。李莲花慢吞吞地瞟了他一眼，据说他还有个女友。方多病点头，燕子说江芙蓉，两人好得很。李莲花仍是慢吞吞地说道，这样的人会上吊自杀吗？方多病立刻摇头，不会。李莲花很满意方多病的附和，微笑说道，那董玲上吊必定是别人把他吊上去的。方多病这次却不附和，瞪眼说道，废话，谁不知道定是别人把他吊上去的？李莲花说道，但是他被人吊上去却没有挣扎。方多病顺口说道，那必定是还没有吊上去之前已经被人制服，点了穴道还是下了毒什么的。李莲花摇头，他没有中毒，若是中毒，关河梦和公羊无门必定看得出来。如果说是被人点穴，元宝山庄里上下15个人，不管活的死的你都见过了，有谁武功比董玲高？方多病说道，没有。李莲花问，那董玲是如何被制服的？方多病说道，不知道。李莲花叹了口气，这是我不明白的第一件事。方多病问，那第二件呢？第二件是金元宝为什么要上吊。李莲花苦笑，他要是上吊然后死了，说不定我还更明白一些，可是他上吊了之后却没死。方多病皱眉，这个自古以来上吊便是有些人死而有些人不死，也并没有什么奇怪之处。李莲花看了他一眼，目光失望得很，又叹了一口气，我不明白的第三件事是，元宝山庄里一共15个人，金满堂死了，金元宝和死了没什么两样，剩下13人都是仆役，董宁也死了，也就是说，事发那天，元宝山庄里重要的3个人都已经死了。假设那当票上的东西真是勃然人头，那勃然人头到哪里去了？方多病瞠目结舌，这个说不定被山庄里的仆役婢女什么的偷走了。李莲花苦笑， 那除非是金满堂暴毙的时候，伯兰人头就被他抛在地上，被捕役捡了去。可是你别忘了，金元宝那时还没死，什么捕役这么大胆？难道他事前就知道金元宝会发疯？如果要说元宝山庄有个捕役能神不知鬼不觉将董林吊死，而后吓死金满堂，盗走伯兰人头，其他人却浑然不觉，潜伏多日以后又能吊死金元宝，且没有被站在外面的公羊无门和关河梦发现，这种东西叫做鬼。方多宾全然不服气，若是个如李香宜那般的绝顶高手，那怎么不可能？李莲花瞪眼，他若是如此这般的绝顶高手，那又何必在元宝山庄做捕役？何况即使是李香宜，也万万吓不死金满堂的。再说，就算真有这种奇人，他可以蒙面直接抢走伯兰人头，保证没人知道他是谁，何必鬼鬼祟祟？方多病被他说得哑口无言，怒道：难道你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李莲花说道：我不知道。顿了一顿，李莲花慢慢地说：如果事情越说越不通的话，那就证明了从一开始我们就想错了。方多病问：一开始？李莲花说道：我们一开始假设是董林和金满堂是被同一种东西吊死和吓死的，而后金元宝又上吊，我们又假设把金元宝吊在梁上的和害死董林和金满堂的是同一种东西，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元宝山庄里有人能做到这些，未免太神奇了，完全不可令人信服。那么说不定……他缓缓地说道，事情是不是需要拆开来看待？害死董林和吓死金满堂的是不同的东西，而金元宝上吊更是因为全然不相干的事情呢。说不定他真的是疯病发作，突然自杀。方多病皱眉说：你要说这一个人的死是巧合，那不就跟撞见大头鬼一样离谱？李莲花摇了摇头说：我只是想说，说不定在这山庄里不只有一个凶手，而是有两个或者三个。方多病一震。李莲花继续说道：我饿了。方多病本等着他说下去，突然听到他说我饿了，呆了半晌。什么？李莲花懒懒地说道：我饿了，我要吃饭。方多病目瞪口呆，怒道：说不定山庄里有两个或者三个凶手，然后呢？李莲花说道：然后我饿了。方多病在心里诅咒发誓：李莲花是个无赖，李莲花是个无赖，李莲花是个无赖。36遍之后，被李莲花拖着走向厨房。厨房正在备菜，李莲花眼见吃饭无望，叹了口气，看着厨房后面某棵花树上结的果子，方多病心里升起不祥之兆。果然见他慢吞吞地爬上大树，在树上东张西望，挑东拣西，最后十分失望地爬了下来，手里摘了一段钢丝，上面戳着一条青虫，歉然说道：树上有虫。 方多病对天翻了个白眼，恶狠狠地将此人拉入厨房之中。踏进厨房的时候，厨房师傅正在洗菜，只怕要过约莫半个时辰方有饭吃。方多病心中大笑，李莲花满脸失望。厨房洗菜的师傅又说，他一个人忙得很，如果客人确实饿了，不妨自己先下碗面条吃。李莲花欣然同意，方多病却并不饿，只是兴致勃勃地手持菜刀，看下面条的需要切菜否。李莲花在灶下准备拨大火势，起锅烧水，在灶下一探，里头的火焰却不甚旺，他拨弄了半天，突然把灶里一条烧焦的东西拔了出来。方多病吓了一跳，这条东西早晨他翻灶台的时候也见到的，只是却没注意，见厨房里点点火烬乱飘。你翻什么鬼东西？他突然接住半空中乱飞的一块灰烬。咦？眼看着李莲花把灶里几条长长的东西拉了出来，抬头问，你捡到什么了？方多病手指一翻，那块灰烬上有半面未曾全部烧毁，上面有一个潦草的蓝字的半边。当跳，李莲花从灶里扯出来的东西是几段麻绳。方多病瞪着那条麻绳，你以为这就是吊死董玲的凶器？李莲花茫然说道，这未免太长了。元宝山庄的灶台甚大，上有数个锅炉，这条麻绳缠绕其中，占据了大部分地方，接连起来是有三丈长，也不知道有多少被烧去了。若是用来悬梁，未免太长。李莲花环视了厨房一周，这厨房两扇窗户上有一扇的窗锁已坏，上有一个偌大的烟囱，后有簸箕、箩筐、锅炉五个，案板三具，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如果说就是吊死董玲的凶器，被塞在灶台里烧也在情理之中。李莲花扯了扯那条长绳，那条绳已被烧成几段，有一个死结，一个活结，要说它是用来吊颈的也可，要说它是用来提水的也未尝不可。那麻绳上有些地方看得出来曾有青苔。正当两人蹲在地上围着那条绳索议论不休的时候，厨房肖师傅进来。那是后颈断了的绳子，没法用，我塞进灶里温火的。李莲花如梦初醒，啊了一声，师傅，这是你塞进灶里的？肖师傅奇怪地看着他说，庄主喜欢节俭，这绳子虽然不能用了，却还能烧，用来闷火再好不过。李莲花问道，绳子是什么时候断的？肖师傅说道，约莫五日之前。方多病啊了一声，斜眼看了李莲花一眼。李莲花却在发呆，呆了半晌，哦了一声，而后李莲花心不在焉地烧了一锅开水，下了碗面条，捞了起来，撒了葱花盐巴，把那碗香喷喷的面条往桌上一放，突然的微微一笑，说， 你吃吧。啊，方多病目瞪口呆，不是你说饿？喂，不是我饿啊，你快回来。只见李莲花把面条往桌上一搁，施施然负手走出厨房，悠悠向着关和梦和公羊无门的房屋走去。四，起死回生。关和梦和公羊无门也正在谈论这几日的奇事。公羊无门认为金满堂可能患有经悸之症，夜里突然发作而死。不过董玲究竟是如何被吊死，又如何被遗失到花园之中，他也想不明白。而金元宝完全是疯病发作，上吊自尽。关和梦也是十分疑惑，关于董玲之死，杀人也就罢了，遗失之事实在令人费解。两位大侠，关和梦一愣，只见一人面带微笑从门口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只青草，日光和煦温润，印在此人身上竟令人产生了他十分俊美的错觉。待到走入房里才认出是李莲花。公羊无门眼角挑着李莲花手里拿着的那只青草。什么事？李莲花说，两位大侠，素知李某能起死回生，这便是起死回生的秘密。关和梦和公羊无门都是一阵，戴德看了看那青草，关和梦皱眉说，这似乎是狗尾草。李莲花正色说道，他和寻常狗尾草极易混淆，两位请仔细看这只狗，这只奇药，它共有135粒子，颜色是青中带黄，茎上仅有两片叶子，籽上绒毛约有半寸长短，最易区别的是折断之后它流出的是鲜红色叶汁，犹如鲜血。两人本自听得半信半疑，只见李莲花手上那只药草折断之处果然流出鲜红如血的汁液，不免信了三分。只听李莲花继续说道，将此草与鹤顶红、砒霜、千鸡毒、孔雀胆等等剧毒混为一碗，以慢火煎到半碗，趁热灌入喉中。他一句话说到一半，公羊无门冷冷地打断，胡说八道，这几种毒药药性相冲，加炭火一煮全然失效。李莲花面不改色，加入这起死回生的药草正是关键。我于四年之前就施文诀时偶然发现如此奇方，熬煮四味毒药，本想以毒攻毒，化解当年施文诀身上中的掌毒，对他的伤势我已无法救治，但料是几种毒药经慢火熬过，药性大减，只余下所需要的唯毒，以刺激经络血气，以死之人肌肉血气受毒药之击，加之其药除毒护心，不消三日就能起死回生，我已试过多次，次次灵验。公羊无门眉头微微一动，关和梦本要反驳，但听来句句不是要理，要反驳也不知从何说起，只忍不住说了一句， 只听闻毒药见血封喉，唯独能刺激血气，倒是从未听说。公羊无门有气无力地说，唯独刺激血气以救人倒也是有的。李莲花连连点头，确是如此。我见金总管伤势沉重，不如让他把此药服了，让他快速痊愈，以查他为何悬梁。关和梦大吃一惊，这药不是他存心不信李莲花，而是这药太不可信，一根狗尾草加四味剧毒，怎能起死回生？公羊无门缓缓地说道，可以一试。李莲花微笑道，真的。公羊无门说道，李神医既然说可以，我等岂有不信之理？李莲花震慑说道，是吗？此药我已在厨房熬制了一晚，还请前辈前往金总管房间拔去他颈上银针。公羊无门闻言转身，啪的一声，李莲花一掌砍在公羊无门颈后，老头应手而倒。关和梦骤不及防，大吃一惊，你？李莲花举起手掌对关和梦歉然一笑，关和梦连退两步，你难道是你？李莲花竖起一根手指，嘘了一声，你怕我吗？关和梦不知该答些什么好。李莲花先是进门说了一大堆起死回生的奇药如何如何，而后突然打晕公羊无门，行事莫名其妙，这人之前糊涂温和的模样难道都是假的？见他手掌微举，满脸含笑的模样，关和梦只觉自己颈后的汗毛一阵发凉，要说不怕是骗人的。你要怎样？李莲花叹了口气说，我也不要怎样，你去那边撞个钟，叫大家到厨房吃饭，然后把金元宝颈上你觉得没有用的银针拔些起来，把它也弄到厨房里来，我就请你喝茶。关和梦瞠目结舌，呆了好一回。李莲花施施然一手抓住公羊无门的左脚，李莲花施施然一手抓住公羊无门的左脚踝，犹如脱一包大米袋，悠悠然蹭过大片地面，往厨房而去。方多病本来端着李莲花煮的那碗面，正在考虑方大公子到底该不该吃这种面条，勉为其难喝了面汤，途见李莲花拖着公羊无门的左脚慢吞吞往厨房而来，噗的一声，一口面汤全喷在地上。李莲花，你杀人了！我杀过的人多过你吃过的面条。李莲花皱眉看着满地面汤，突然把公羊无门的左脚丢给方多病，他去灶头寻了块抹布擦地。方多病抓住公羊无门的左脚，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哇哇大叫，李莲花，你干嘛把这老小子弄成这样？李莲花擦完地上的面汤，满意地把抹布丢掉，微微一笑，笑得很温和，等一下你就知道。未过多时，关和梦已把金元宝带来，却没有拔掉他颈上银针。花如雪还有他的几个衙役都已赶到厨房，见方多病手持公羊无门之左脚，都是大为奇怪。 李莲花慢吞吞走到厨房左边窗户底下，伸手把镶嵌其中的窗锁拆了下来，回头微笑说：花捕头，金满堂之死你可有头绪？花如雪冷冷地说道：有。方多病大奇，关和梦也十分惊讶。李莲花微微一笑，愿闻其详。花如雪说道：头绪太多，尚无结论。方多病噗嗤一声笑。李莲花恭恭敬敬地说道：元宝山庄之中处处都是线索，随便一看就看得出可疑，寻线想去却又难以得出结论。花如雪说：废话。李莲花面不改色，继续微笑道：这是因为在元宝山庄之中发生的不是连环谋害之案，而是发生了三起不同的杀人事件。花如雪脸色一变，关和梦震惊异常，几个衙役哗然议论，只有方多病方才听过，提了提公羊无门的左脚，真凶之一就是这老小子。李莲花说：他是不是凶手之一，我还真不知道。方多病怒道：不知道你打昏他干什么？李莲花微微一笑：你听我说。他的视线转向花如雪，手指从怀中取出了方多病自灶台里找到的两片当票的残片，说：这是一张温州处史，其上内容应该是一张当票，所典当之物乃稀世奇珍博兰人头，也就是金满堂这件珍宝的来路，其上盖有元宝当部的印鉴。花如雪点了点头，这张残片他也见过，温州处纸只有温州某处生产，元宝当部能以他书写当票，此店当年应在温州。金陵剑董宁来自温州，所以他和这张当票之间必定有些联系。李莲花继续说道：假设博兰人头本是温州董家之物，20年前典当给了金满堂，20年之后董家有子成器要赎回家传之宝，所以系带当票来到京府，如此猜测当在情理之中。花如雪点头，关和梦也点了点头，但博兰人头乃是金满堂最喜爱的宝物，他当然不肯还给董宁。李莲花继续说道：论武功他不及董宁，他又没有理由不归还博兰人头。天下皆知博兰人头为金满堂收藏，他抵赖也抵赖不了，要保全博兰人头只有害死董宁，最好做得无声无息，不动声色。关和梦沉吟：这倒有些难。李莲花说道：不难。方多病奇道：难道元宝山庄里真有杀人密室？李莲花微微一笑：要说有也有，要说没有也没有。花如雪淡淡地说道：我早已说过，元宝山庄门窗都以金刚打造，只要门窗一锁，间间都是密室。李莲花嗯了一声。关和梦插口说道：但是董宁并非死得无声无息，他倒在窗外，人人都见到了。李莲花叹了口气说：他当然不是在窗户外面大草地上被凭空吊死的， 各位见过董麟的尸体，可有发现一件事很奇怪？
什么事？
方多病问。不过，关和梦和花如雪却都点了点头。关和梦说道，我施展草上飞之后便觉得奇怪，董麟的衣着一尘不染，干净得出奇，衣服似乎被人换过。李莲花微笑说道，不错，金满堂窗外的青草柔嫩又异常多汁，董麟扑倒地上，怎么可能衣衫会干干净净的，连个痕迹都没有？可见他被人换了衣衫。为何要换衣服？就是因为这衣服如果不换，他是怎么被运到花园里去的，便是一看就知。他是怎么死的？方多病瞪眼问。李莲花快速地说道，董麟是在厨房中被吊死的。
厨房中吊死的？
方多病张口结舌，居然不吃一声笑了出来。李莲花，你疯了不成？哪里有人会在厨房里上吊？李莲花摇头说，他是在厨房里被人制住，然后吊死的。花如雪沉吟，厨房？厨房？只听方多病继续嗤笑，这厨房窗锁都是坏的，连窗户都关不好，怎么可……花如雪突然一震，窗锁？李莲花指尖往窗锁一晃，微笑着以锁头敲了敲桌面，锁眼里掉下来两样东西，跌在地上，叮当一声脆响。翡翠梳子？断了的翡翠梳子居然是插在这窗户的锁眼里。
那
方多病目瞪口呆，这是怎么回事？李莲花弯腰拾起那两个梳子，轻轻搁在桌上。这证明董麟曾经用翡翠梳子敲过窗锁。为什么呢？花如雪冷冷地说道，因为他被锁在厨房之中。李莲花笑得很愉快，说，要把董麟骗入厨房容易得很，只需告诉他博兰人头藏在厨房某处，他就会乖乖待在厨房里。但是为何一定要把董麟锁在厨房之中？他环视了众人一眼，这厨房不大，只有两扇窗户，却有一个大灶，五个锅炉，只需将门窗关上，厨房便不易透风，上头虽有烟囱，但底下没有透气，上头的烟囱距离太远，并没有太大作用。如果厨房之中门窗紧闭，灶里却点着闷火，关上一两个时辰，大家以为将会如何呢？关和梦一震，脱口而出，窒息。李莲花微微一笑，花如雪脸色难看至极，但董麟如何肯走进门窗紧闭的厨房？难道他不觉有诈？难道不能从烟囱逃走？李莲花缓缓地说道，这其中需要一点伎俩。花捕头，如果你是董麟，我是金满堂，是个有名的铁公鸡，我本该还给你博兰人头，然后从你手中取得3000万两银子，银货两起，我却突然告诉你，其实博兰人头藏在厨房里。你去找，找到了你尽管带走，你信吗？花如雪略一迟疑，当然不信。李莲花点了点头，说，如果是金满堂要骗董麟，董麟当然不信，
若是如此，金满堂那3000万两的赎金便会落空，所以指点董玲入厨房和给他翡翠梳子的人必定不是金满堂，他可以是张三李四，是大丫头小丫头，也可能是金元宝。花如雪点了点头，李莲花继续说道，金满堂只需授意一个人暗示董玲，金满堂不愿归还博兰人头，将他藏了起来，但是那本是董家之物，这个仆人由于对董玲的好感或者其他什么理由告诉他博兰人头藏在厨房，又给予价值连城的翡翠梳子。董玲若是心思不细，多半就会相信。方多病皱眉，信了又如何？李莲花很无奈地看了他一眼，信了之后，他便会在夜里到厨房寻找机关，多半就像你早上那样。方多病哼哼，如我早上那样又如何？李莲花十分惋惜地看着他，那目光温柔怜悯的，如同一个屠夫见到了一头猪。他要找东西，首先就要点灯，为了避免暴露行踪，他就会关窗户，然后点灯。关和梦啊了一声，方多病有些惭愧，原来如此，李莲花继续说道，然后这个锁却是个死锁，窗户一关，嘎啦一声，它便再也打不开，除非有元宝山庄特制的钥匙，所以并没有人把董玲锁住。他笑容灿烂地看着方多病，门窗都是他自己锁的，而后灶中柴火烧进空气，等到董玲发觉不对已经迟了，即使以翡翠梳子敲挖窗锁也无法逃生。花如雪抬头看着烟囱位置，冷笑道，这烟囱可真是高啊，没有一等一的轻功绝对上不去。李莲花也瞟了烟囱一眼，悠悠地说道，按照金满堂的戏本，这出戏本应当在董玲窒息昏迷或者窒息而死之后就可以结束了。不过他转过视线对关和梦一笑，不过所谓螳螂捕蝉，博兰人头号称可治百病，价值连城，董玲和金满堂都不愿放手，自然还有别人觊觎。关和梦心头一跳，他之所以愿意远道而来，不过也只是为了见博兰人头一面而已。金满堂待到董玲昏迷之后，为求杀人于无形，必是要毁尸灭迹的。李莲花接着说了下去，毁尸灭迹这等事自是要交托心腹才行，所以董玲的尸体要交由金元宝来处理。金元宝？几人喃喃地说道，纷纷看了金元宝一眼。李莲花说道，金元宝跟随金满堂几十年，自然是信得过的心腹，但是金满堂却忘记了一件小事。什么事？方多病诧异。李莲花望向关和梦，关大侠想必看得很清楚，金元宝患有寸白虫之病，此病虽不是绝症，但寸白虫已入脑中，令人十分痛苦。关和梦点头，确是如此。李莲花又道，所以金元宝自己也很需要博兰人头，不过金满堂对此珍宝 却十分看重。20年之中，他只让数人饮过杯中人头酒，自然是不肯轻易给金元宝服用。听说伯兰人头浸过一次酒，效力便减少一分。金满堂对他珍惜至极，打算用以延年益寿。金元宝身为奴仆，对伯兰人头只不过是严谨举种而已，但他却知道伯兰人头藏在哪里。李莲花缓缓地说道，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看得到却得不到，所以金满堂吩咐他处理董林尸体的时候，他说不定想出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花如雪冷冰冰地问。一个能把伯兰人头偷走而自己能洗脱嫌疑的主意。李莲花舒出一口气，他如果把董林的尸体悄悄运走，对金满堂说董林晕而不死，突然醒来潜伏山庄盗走伯兰人头，只要他安排妥当，让董林消失的时候，他正好和金满堂在一起，就能取信于人。方多病越听越奇，他和金满堂在一起，却要令董林的尸体忽然消失。李莲花微微一笑说，不错，他要让金满堂误以为董林未死。花如雪抬头看着烟囱，缓缓地说道，我明白了。关和梦也望着烟囱，我明白了，但人事不明白。李莲花很遗憾地看了方多病一眼，说，要令厨房里的尸体突然消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通过烟囱。方多病皱着眉毛，烟囱？李莲花叹了口气，对方多病失望得很。你试想一下，无论眼力多么差劲，一个死人从身边的窗户被抛出去，不管是什么人都能够察觉到，但如果是从上面拉走，那就不同。你莫忘了，董林是被麻绳吊死的，他窒息昏迷，用菜刀也可杀死，用半缸水也可淹死，为何要用麻绳吊死？他一字一字地说道，这厨房有五口锅炉，为了排烟，烟囱大得很。元宝山庄里许多花木树枝十分柔韧，金元宝如果找到了两棵高度相当的花树，在上头绑上一条长长的钢丝，让钢丝紧绷成一条直线，然后再在这条成了一字的钢丝上打个能滑动的使节，套上一条长锁用以吊紧，再把这吊紧之锁藏在烟囱之中，变成了让董林尸体消失的道具。只要金满堂确认董林已无抵抗之力或者已死，就会吩咐金元宝处理。在他准备离去的时候，金元宝就可以拉下藏在烟囱中的绳索，绑在董林颈上。由于吊紧的绳索太短，一字钢丝便会跟着被拉下，钢丝拉下，两端的花束就会弯曲。只要金元宝一松手，被拉弯的花束弹回原状的同时，就会把董林的尸体从烟囱猛拉出去，掉在树林之中。黑夜里，元宝山庄人少树多，想必不易令人发现。花如雪皱眉听着，想了许久。 姑且算是有些可能，如此也可解释为何董宁的衣裳被人换过。如果经过烟囱，董宁的衣服必定沾了厨房特有的油污。李莲花微微一笑说，如此推测是因为院中花束尚有摩擦痕迹。金元宝只当如果董宁失踪，他一旦偷走博兰人头，便可推在董宁头上。不料金满堂一发觉董宁失踪，却立刻回房守住博兰人头旁。金元宝没有机会下手，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金元宝意想不到的事情。董宁复活了？邦多病开玩笑。尸变？李莲花露齿一笑，不错。邦多病吓了一跳，真的尸变？你莫吓我。李莲花指了指窗外遥遥对着的金满堂卧室，这个厨房的烟囱很高，高得过厨房烟囱，又能顺利让董宁的尸体出来的高度在四丈左右，通关整个元宝山庄。如此高度的花束只有两棵，一棵就在厨房之后，另一棵却在金满堂卧室前面。金元宝拉的钢丝横过一个小院，但他无法将钢丝绑在完全相同的高度，绑在金满堂房前的那端明显低了，这样一来这根钢丝就不是水平的。董宁被吊在上面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自然会往比较低的一段滑下。话说到这里，听着人人都啊的一声叫了出来，想及那时情形委实恐怖得很。李莲花却微笑。方多病嗤的一笑，苏小庸轻功不错，内力甚差，也并不精通点穴之术，无怪他听不到身后几丈之外的动静，也不知金元宝颈上的银针太多。苏小庸偷眼看着李莲花，这人和他在门口一撞的时候，分明就知道她是女子了，为什么好像真的不知道一样。李莲花却很有趣地看着公羊无门的屁股，关大侠的妹子想必不会是逼人上吊的恶棍，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位公羊大侠前辈有点奇怪。怎么奇怪？方多病这回是故意臭趣。李莲花也十分满意地继续往下说，金元宝明明在装疯，他却装作不知，董宁死于窒息，他却说上吊。最奇怪的是，苏小庸这回打断他，你怎么知道金元宝在装疯？他明明有病。李莲花对女子特别有耐心，温和地说道，他腰间挂着橘皮和粽米，那是防治尸毒用的。他又不是整日和董宁的尸体在一起，若真的以为金满堂还活着，何必佩戴此物？苏小庸脸上微微一红，不说话了。李莲花继续说道，最奇怪的是，金元宝上吊的时候，他和苏姑娘在外面，苏姑娘是偶然走到那里的，公羊前辈 比苏姑娘早到，那他在遇到苏姑娘之前到底做了什么呢？他一字一字地说道：我们分头寻找密室，各自都花费了不少时间，公羊无门在这段时间内到底做了什么却无人知道。方多病和苏小庸面面相关，各自哑然。李莲花又缓缓地说：何况关于博兰人头的去向，他原本应该在府里，但花捕头到达元宝山庄之后却找不到他，他搜查了府内个人之身，竟然找不到猫头大小的一件东西，而在花捕头到达之前还有一个人来到元宝山庄，那就是公羊无门。他凝视着花如雪：你有搜过公羊无门的身吗？花如雪阴沉半晌说：没有。李莲花长长吁出一口气：我不知道金元宝究竟是自己上吊或是被公羊无门吊上去的，但如果公羊无门因为早到一步而发现了更多金元宝盗取博兰人头的线索，加上他医术高超，看穿金元宝装疯，从而威胁他交出博兰人头，藏于己身也毫不出奇。博兰人头一旦得手，金元宝是不能活的，他活着公羊无门就不能安稳地拥有博兰人头。苏小庸悠悠叹了口气说：你既然早知道他可疑，为什么不一早告诉花捕头，却要用起死回生之草骗他？李莲花突然笑了：方多病。方多病袖子微灰，兴致勃勃地说道：在。李莲花手指一翻，那只青草干瘪的狗尾草又出现在手上，只听他含笑说道：这是我起死回生的奇药，和寻常狗尾草极易混淆，两位请细看这只奇药，它共有135粒子，颜色是青中带黄，茎上仅有两片叶子，子上绒毛约有半寸长短，最易区别的是折断之后它流出的是鲜红色叶汁，犹如鲜血。苏小庸瞠目结舌地听他居然又把那番话说了一遍，末了只听李莲花问方多病：你信吗？方多病破口大骂：我信你一个大头鬼，倒明明就是一根狗尾草，你要说我方大公子没见过狗尾草吗？李莲花极认真地说道：它和寻常狗尾草不同，流的是鲜红色黑红色叶汁。他突然地看见草茎折断处的叶汁已经变黑，临时改口。方多病的脸色比那草茎还黑，嘿嘿地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你折草的时候割到了手？李莲花手中狗尾草微微摇晃，斜眼比拟苏小庸，微笑说道：连方多病都不信之事，公羊无门活到87岁，是个成了精的老狐狸，怎会相信？他说信了才是有鬼。谁不知道四种剧毒灌下咽喉必死无疑，何况这是趁热灌下，就算不毒死，烫也烫死了他。但是我料他拿不准我是不是在骗他，毕竟我说的天花乱坠，说不定我偶然以毒攻毒，治好了一二人， 便自以为能起死回生。如果我真要给金元宝灌下这起死回生药，他当然乐见其成。要是我不过是在诈他，他却要先套出我要诈他什么，还可借口针灸，冒暴露之险害死金元宝。只不过他没料到我那奇药的妙处，不过只是想要在他背后打上一拳而已。李莲花看了苏小庸一眼，倒是苏姑娘心善，连连阻止我使用那起死回生药。苏小庸脸上又是一红，我怎知你心思弯弯曲曲，有那么多古怪。李莲花温言说道，你是小姑娘，不要和我学。苏小庸却道，像你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我只恨我不够聪明。李莲花微微一笑，不再说话。方多病心里一乐，这小姑娘只怕心里桃花朵朵开，喜欢上李莲花了。言谈之间，花如雪已把公羊无门全身上下都收了一遍，果然从这貌若公羊的老头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圆球形的东西。苏小庸眼睛一亮，打开来看看。方多病也稀奇得很，博兰人头好大名气，却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花如雪揭开包在上头的锦缎，打开一看，三人都是一愣。那是一块浅蓝色的透明石头，光滑灿烂，十分美丽，的确也挖了两个眼窝，一个鼻洞什么的，也用黄金堵了起来，做成了杯子形状。但三人却失望得很，方多病忍不住说道，这就像个蓝宝石做的假骷髅，不过是件珠宝。苏小庸皱起眉头说，这虽然漂亮，不过和他心中所想的诡异可怖的博兰人头差距甚远。花如雪没啥表情，吩咐衙役贴上字据列入清单之中。所谓博兰人头，其实便是用博兰之石所刻的人头。李莲花站在一边，心情很愉快地说道，博兰之石是蓝宝石的一种，不过它在光线之下不仅可见蓝光，偶尔还可见浅绿色光芒，犹如湖泊，所以称为博兰。喝下人头酒，既不会延年，也不会益寿，能解百毒，能治百病，不过是因为这块宝石十分巨大，雕刻又很奇特，流传下来以讹传讹，就变成了传说。李香姨当年也喝过人头酒，如果那酒真能解百毒，她又怎会……她没再说下去，只是微笑。大家都极是诧异唏嘘，原来大家明争暗斗，死去几条人命，也想索要的东西，居然只是虚幻一场。方多病却奇道，他又怎会如何？李莲花道，他又怎会掉下海淹死？方多病诧异，你怎知他是因为中毒掉下海淹死？李莲花歉然说道，我想他既然那么厉害，如果百毒不侵，岂不是更加厉害？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掉下海淹死？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方多病将信将疑，半晌说道，死莲花，你很奇怪。李莲花，苏小庸很快对博兰人头失去兴趣，突然对李莲花说道， 下个月武林之中有一件盛事，你知道吗？
李莲花眨了眨眼睛，什么盛事？
舒小庸露齿一笑，他的牙齿白白的，很是好看。
下个月初八，紫袍喧天，萧子晴要娶乔婉娩过门了。
我义兄会去祝贺，我也会去，你去吗？
李莲花突然微微一愣，说：萧子晴要娶婉娩过门了？
苏小庸点头，很有些羡慕。萧大侠十年苦练，终于赢得家人芳心，结局真是美满得很。
听说这位乔大姐当年是相宜太监李香宜的红颜知己，李香宜坠海失踪以后，乔大姐数度跳海都让萧大侠救下，而后两人相伴行走江湖，经过十年漫长岁月，乔大姐终于决定嫁给萧大侠，连我后生晚辈听着都觉得是神仙般的故事。
李莲花叹了口气，
是吗？
随即微笑，果真是神仙般的故事，若没有萧大侠相救陪伴，这位乔姑娘早就死了。
苏小庸叫道，正是正是，我最看不得别人说她水性杨花，一女配二夫。李大哥，你也去祝贺吗？
李莲花想了想，说：
我？
你当然也去了，既然苏姑娘要去，李大哥岂有不去之理？
方多病笑嘻嘻地看着苏小庸，大力拍着他的肩，
放心放心，就算死莲花懒得去，我也会逼他去的。
苏小庸大喜，抿起了嘴，偷偷地笑。
李莲花叹了口气，又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我觉得下个月需要修房子，买新棉被，做冬衣，冬天快到了。
这时花如雪拍醒了公羊无门，强迫他拔去金元宝颈上多余的银针，把金元宝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
过了几日，金元宝颈上伤势好了大半之后，说出了元宝山庄之事真相。
董林果然是拿着当票前来索要，博览人头，不过却是为了女友芙蓉中毒。
事情经过和李莲花所料并无太大出入，只是他却不是上吊，而是公羊无门，本打算掐死了他，听到苏小庸的脚步声，临时以腰带将他吊起，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又很快被捕役发现，算是万幸。
金元宝和公羊无门都被关入大牢。
花如雪追问公羊无门为何强取博兰人头，
公羊无门终于说是想要此物已有多年，他只想独有此物，而后经言博兰人头能解百毒治百病的奥秘。
花如雪冷冷地问了他一句，
原来你是要先杀人然后救人。
公羊无门哑口无言，不然在大牢之中嚎啕大哭，悔恨至极，他势必要等到九十高龄方才能出狱救人。如果他有命活到那时，出狱之后想必会真是一个好人。
金元宝因为寸白虫之症很快便疯癫而死，谁也不知他那奇特的病症是如何感染上的。
关押他的狱卒都私下流传他喜欢吃腐肉的传说。
五，
山外青山楼外楼。紫袍喧天，萧子晴和
乔婉娩的婚事在武林中掀起轩然大波，数日之内已成了江湖中人最关切的事。萧子晴乃是当年四顾门三门主李香妮的结拜兄弟，乔婉娩是李香妮的红颜知己。当年病鸾纵横江湖的女子，如今嫁作兄弟妻，不知李香妮若是在世将有何感慨。不过李莲花却在发愁，冬天快要到了，她那吉祥纹莲花楼四处透风，需要大修了。吉祥纹莲花楼卷一朱雀卷中。